来服侍主。
谢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不同的朋友，你们自己听好不好？因为讲到完了以后，我们在讨论应用的时候，准备针对这两个不同的人。两位，有一个叫做小张，其实赵刚上面的写错了，不是，应该是小张，不是他，他还在讲道，但是不是这个张，小张。然后还有一个小李，小丽，小张，他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有接触过教会的活动。不可否认的是，小张他一直对他在教会里所领受的爱心和关注非常的就很有感受。同时呢，小李啊，不，小张，他对于基督教所宣称的道理越来越被束缚了，越来越被束缚了。这个人呢，为什么他还没有信主呢？小张为什么还没有做过主日祷告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很典型智力的障碍，比如无神论啊、进化论啊、多元论，不是这些呢。当然他有时候他喜欢提一些我们基督徒难以回答的一些问题，但其实倒不成问题。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小张他惧怕，他害怕成为基督徒的后果，他害怕，他担心接受以后他要失去现在所拥有的自由，他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奴隶。这是小张。小李呢，是小李还是小丽？小丽，小丽，小丽不一样。小丽他去年九月份他回上海的，虽然很快的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并没有那么愉快。他常常回忆他在英国那个时间，他所怀念的东西不少，但是呢，可能最突出的是他的查经小组。虽然他已经加入到一个还可以的团体，但他还是感到他与神蛮有助力，蛮有助力。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小李，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忍不住放纵肉体的私欲。其实去英国之前他还没有信主，他一直这样的犯罪，不过现在他知道这个行为完全不妥当，他知道一点不讨神的喜悦。小黎真的是不容易了，他在经历了一个恶行循环。当他很累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很不容易抵挡这个诱惑，可是他很快的束缚自己。犯罪是没问题的，毕竟耶稣的死亡已经把我未来的罪完全还清了。他提醒自己，他与神的关系不是以行得救，而是以信得救。结果呢，他仍然还是犯罪。要不了多久，他开始感到特别羞耻，不断的考虑神的失望、神的审判。下面他就很真诚的后悔，再一次的认罪悔改。可惜过几天他又犯罪了。上个星期我们简单的回顾看罗马书六章前面的上下文，人人不管什么民族的人，人人都阻挡了真理，背逆了世界的造物主，远离了独一的真神。那上帝是公正的，我们在罗马书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是公正的，但是呢，他同时也是充满慈爱的，充满有恩典的神。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称义，我们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他不看到我们的罪，他只看到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既然以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 并且呢，现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结果呢，现在我们怎么生活都可以，没关系的。你们睡觉了没有？这样说啊，不对了，是不是？完全不对了。上帝我们很清楚的，上帝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仍然犯罪是不可思议的，是绝对不可的。毕竟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忠诚，我们有新的义务。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所看到的。你看第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辖制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然后保罗接着看，你看第十五节，那却怎么样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那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从当时的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这个概念难以接受。毕竟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律法当作一个指南针，它帮助大家明白怎么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逃生喜悦的生活。要是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犯罪？绝对不可，绝对不可。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尽量让我们意识到，基督徒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并且呢，基督徒已经从律法得了释放。实际上，我相信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早都知道这些，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保罗他也是这么想，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Don't you know？ 保罗多次的重复了这句话，你们注意到没有？你看第六章十六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看第七章一节，难道你们不晓得？等等等等，其实上周的也有六章三节，难道你们不晓得？ Don't you know？原先的读者应该很了解，我们也是，但是还是要经常被提醒。所以今天随着保罗的连贯，我们还有两个要点，我们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要做义的奴仆。既然从罪得了释放，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圣经很清楚，No one is free， 没有一个人完全自由。你想一想，在我们的关系网要礼尚往来，在我们的家庭里要孝顺父母，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中，我们根本没有自由。我们忍不住的追求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满足感，我们倒不自由。你看第十六节，十六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保罗说明我们都是奴仆，因为我们都顺从一个主人，都是奴仆，所以我们就做他的奴仆。其实在这里我们要掌握一些相关背景。当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弟兄姐妹在思想到奴隶或者奴仆这些词呢，我们是不是往往想到十七到十九世纪的那些奴隶买卖？有吗？那成千上万的被虐待的要拼命干活的奴隶，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概念？其实我相信保罗当时的时代也有如此残酷的奴隶买卖，但是呢，平时一个 servant， 一个 bond servant 是自愿为他所选择的主人而服侍，他是愿意的。所以保罗用奴仆这个概念不会让眼线的读者有反感，人都是活作。你看十六节，人都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活作罪的奴仆等等等等，都做。为什么保罗做这个比较呢？是不是很明显？ 想提醒我们基督徒，让我们考虑到我们已经属于新的主人，我们已经属于新的主人。怎么看第十七节？感谢神，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保罗让我们想起我们的 conversion， 我们归向主的那个时刻。我们以前做罪的奴仆，现在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这是怎么发生的？你看保罗感谢神，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什么，这是神所动了善功，一定是他的工作。教义的规范指的是什么呢？第十七节的教义的规范是什么呢？从上下文应该是福音，听福音的人要怎么回应啊？他们要顺从。那保罗在主张以行得救吗？当然不是，毕竟上下文很清楚的讲到这一点。那在这里顺从福音什么意思呢？保罗指的是人的悔改和相信。顺从福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那要是我们被重生了，我们就可以从心里顺从，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主人被召唤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人被召唤了。 There's been an exchange of masters。 咱们看看单张上面的图画。以前属于罪，我们在亚当都这样，但是现在与基督联合的，迁到他的王国，有新的主人。感谢主，有新的主人。以前通过犯罪我们被罪奴役，现在我们与基督联合，被神奴役。被神奴役是不是听起来不太合适？你看主内的弟兄们姐妹，我们现在属于新的主人。因此你看第十八节，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从罪得了释放，并不是说犯罪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应该的。毕竟现在罪已经不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属于新的主人，我们要做义的奴仆。那到底要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呢？下面我们要看，我们要活出新的样子，我们要活出新的样子。你看六章十九节，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为什么保罗强调他在用一般人的话呢？好像是这个意思。虽然被奴役这个比喻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我们要顺服神，不过这个比喻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作义的奴仆不会感到被约束。其实恰恰相反吧，被神奴役的服侍神的会感到非常的解放的，何等的 liberating， 是不是感到就信主之后会感到一种特别被释放出来的一种感觉，一个喜乐，一个平安被释放出来。再说呢，我们不仅仅是仆人，我们也是他宝贵的儿女，所以被神奴役这个概念不要误解，确实我们属于他，因为我们被他得救了，他用他的血买了我们，使我们释放出来。但是呢，保罗说他还是用一般人的话来描写呢。感谢主，我们不像以前那些仆人，我们是他宝贵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要活出信的样子，因为我们属于他，他是我们的主人。究竟奴仆只算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身份的一方面？话虽这么说，保罗还是坚持用做奴仆这个比喻来让我们意识到基督徒要活出信的样子。那信主之前，当我们属于罪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肢体献给 洁不法的事。你看第十九节，不洁不法的事，也许这是不知不觉的，但是确实是这样。你看，不接近的、不遵守法律的这两个特点，是不是很准确的描述伦敦当今社会的状况？不接近的、不遵守法律的，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我们属于新的主人，所以要活出新的样子。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我们的脚、我们的舌头都包括在内，都要献给义。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头脑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献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所思想的都要献给义。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感情，包括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梦想啊，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都要献给义。我们的舌头也就是我们的绘画，我们绝对不要献画，我们要小心强烈的怒气，我们要把我们的话献给义。所以呢，我们说话之前，我们要考虑我们要说的会不会造就人，我们所说的话会不会让对方得到益处呢？我们要献给神。我们的脚、我们的脚总，不管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要做义的奴仆。这是不是对准备回国的姊妹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就是下飞机到了中国以后，下飞机以后，你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随时随地的、时时刻刻的活出新的样子，要做义的奴仆，绝对很不容易。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动机，我们要考虑我们所面临的后果。就是下面勉励新的后果，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根据我们做水的奴仆，我们将要遇到不同的后果。往前念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前面的经节已经提到这一点，比如说你看第十六节，十六节的后半部分，你看奴仆，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或者你看第十九节，也是后半部分，就是说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做奴仆以至于不法，或者是现在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然后二十到二十三节，保罗也比较一下羞耻和成圣这两个不同的后果。羞耻和成圣，再说呢，它说明这是两个不同的后果，不仅是现在要经历到的，而且也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结局，要影响我们未来的结局。你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是不是算很有名的经文？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我希望跟上下文的帮助下，今天我们大家可以更欣赏这美丽的经文。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背经文的好 discipline， 但是反正不管有没有，我们从今天可以开始，这个经文是不是特别特别短，但是特别深刻，把福音很清楚的讲。我相信我们好多人都经历过一个很不像话的老板，有吗？你们曾经有没有一个很不好的老板？也许现在正好有一个很不好的老板，不礼貌、不感激、不公平。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罪是最讨厌的老板，罪是最不好的主人。你看二十到二十一节，当时你得了什么呢？ 神你得了什么呢？比如说喝酒喝醉了，也许你得到了几个小时的乐事，或者淫乱的行为，可能你得到了几分钟的快乐。目前这些又短暂的又羞耻的事一点儿不收获，最后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你看罪的工价那是死，圣经很清楚，人人都犯罪，所以人人都走死亡之路，因为都应当面对同样的后果。反而感谢主，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这是永生。第二十二节，现在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长生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面临的后果，抵挡试探确实非常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从埃及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往回走，回到埃及的锁链？我们真傻。回国之后，如果你们想啊，信主以前真的是顺利多了，我们要想一想，常常提醒自己，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要做义的奴仆，我们要考虑我们要面临的后果。下面我们要更简短的思考到第二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是，既然从律法得了释放，我们要借着圣灵服侍主。第七章四节说，我们对律法已经死了，我们对律法已经死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约束。保罗怎么对律法那么轻视呢？一定令那些犹太人特别吃惊，特别反感，特别憎恶的。一般的情况下，圣经用律法这个词指的是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大家还记得没有，秋天我们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十诫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以色列人，让上帝的子民，让他们知道他们具体要怎么生活，然后通过这圣洁的标准，他们在世界上要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让万国都看到独一无二的真神多么的圣洁。那么保罗他怎么可能对律法那么消极呢？实际上在下个星期的经文中，我们要发现律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只是我们自己。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多么虔诚，我们根本不能完全的顺服神的律法。你想一想，只要我们考虑第一条诫命，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一点。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包括我们心中的好多偶像，要么是我们的职业，要么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不要让他们代替上帝应有的地位，不行。所以三章二十节，我们秋天在周二晚上学罗马书的弟兄姐妹记得没有，三章二十节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保罗已经说明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那么感谢主，我们从律法得了释放，我们对他已经死了，对他已经死了。稍微看一下七章一节，弟兄们，我对懂得律法的人说，你们不晓得律法管辖人还是在活着的期间吗？就是说在七章一节所提出的法律原则是什么？律法管辖人是在他活着的时间。 然后在第二节保罗用婚姻来做一个比喻。上个星期我们参加了 Zoe， 你们好多人认识 Zoe， Zoe 的婚礼。按照国家规定，不管你在教堂里还是任何什么其他的场所举行婚礼的话，婚礼的仪式一定要包括下面这句话，不知道中国一样不一样，在英国一定要包括这句话： If anyone knows any legal reason why these two people cannot marry, they ought to declare it now. 就是要是参加的大众知道任何一个理由这两个人不能结婚，你们现在一定要说。那天没有，感谢主。其实我参加了好多好多次，从来没有，但是有时候有。然后你看，如果上周 Zoe 那个婚礼的时候有人说啊，有啊Steven 这个人已经结婚了，如果有这样人，你看那个举行婚礼牧师呢，他特别麻烦，因为他不能继续往下，是不是？你想一想，如果他说啊，怎么回事 Steven， 这你跟我来到后面的小屋子里，然后他们怎么了，你为什么早就没有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怎么了，他说的有道理吗？然后你像这个 Steven， 他说没有问题，我以前结婚了，其实 Steven 没有，所以假如说他说啊，我以前结婚了，可是三年以前我妻子死了啊，原来是这样的，那当然你可以结婚，他自由已经，你看死了以后律法已经没有力量。你看第四节，这样我的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来说也已经死了，使你们归属另一位，就是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为的是要我们结果子给神。第四节，之所以我们基督徒从律法得了释放，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你们记得没有，上周的经文保罗使用这样的逻辑，他说耶稣所遇到的事我们也遇到了，记得吗？他说我们与耶稣同死，与他同葬，并且与他从死人中一同复活过来，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的。结果呢，我们从律法的要求得了释放，耶稣的义和代替我们的死亡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不仅仅不能靠行律法来称义，并且我们不能靠律法来成圣，没有必要，我们对律法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服侍主。这是七章四到六节，基督使我们从律法得了释放，不是为了让我们再开始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四节后半部分，为了要我们结果子给神。从律法得了释放以后，我们甘心乐意的服侍神，不是因为律法是我们的主人，而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不是因为我们应该的，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的，不是因为顺服道知道救恩，而是因为救恩道知道顺服，不是靠行律法的法动结出死亡的果子，而是借着圣灵的动工来服侍主。我们仍然是奴仆，但我们的主人那是基督，最好的老板。服侍的力量不处于义文的旧方式，而完全是处于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既然从律法得了释放，我们要借着圣灵要服侍主，不管我们在英国留下还是准备回国，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从律法得了释放，我们要借着圣灵要服侍主。 下面的十分钟，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探讨，把这些原则应用在小张和小李的生命中。但先我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咱们低头祷告。